这里是 NOV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23号，公元2010年12月2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议会议长谈组建政党议会的可行性；西藏流亡政府将举行蒙藏条约讲座活动；印度官员要求西藏青年肩负起历史责任；美国学者贝塞克不幸去世。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策仁今天向流亡西藏学生发表演说，探讨西藏流亡社会组建政党议会的可行性。班巴策仁表示，
他让这些党乌马的让大人就是要这个车去操作的作为呢，第二就去做的同步忙啊开里啊偏透越州基地的偏越州你太重视讲那点，到底开始公共是哪里嘛？他不大公嘛是吧？
流亡藏人的目的就是迟早要返回西藏，在这一问题上有许多不同的立场，包括主张西藏独立、中间道路和民族自决等。如果按这些不同的政治观点成立各自政党的话，也许会分散流亡藏人的凝聚力，也许利大于弊。他表示，从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上讲，对组建政党上没有任何限制，愿意组建政党的团体完全可以成立各自政党。边巴策仁还说，尽管目前流亡社区有一个政党西藏全国民主党，但是成立这么多年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或影响。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从昨天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朗萨拉向流亡西藏11年级学生举行一培训活动，主题为流亡藏人民主和西藏境内现状。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策仁今天以流亡藏人的民主为主题向学生们发表了演说，回答学生的提问时做了上述表态。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荣博士也将向学生以青年西藏的未来为主题发表演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流亡政府表示，将邀请学者在印度北部达朗萨拉举行签署蒙藏条约意义讲座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增设秘书长扎希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西藏和蒙古签署蒙藏条约是一件大的历史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特别筹办这一讲座活动。西藏和蒙古曾在1913年签署了这一条约，相互承认两国都是独立主权国家。扎希表示，这一讲座活动将于本周4/30号和本周5/31号间举行，届时部分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西藏图书馆有关负责人、罗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负责人和西藏流亡社区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与会聆听讲座。这些非政府组织包括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县政治犯组织93运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西藏全国民主党等。即将来临的2011年是蒙古实现独立100周年特殊年份，今年10月13号和14号，蒙古一组织在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了1913年签署的蒙藏条约国际研讨会。当时来自美国、印度、韩国、台湾、日本、德国、俄罗斯和西藏等国的学者参加。他们认为，签署这一条约是一个勇敢的举动。这位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表示，
装到了边境这里的那个案子，拍拍这个接着落去落开发的开往出去，提到了2001年的那。
即将举办的这一讲座活动的发言者包括六名西藏学者和一名美国藏学家，他们都出席了近期蒙藏条约国际研讨会。他还说，
有些逆向的做的等等这个东西就是那个等等表达说不把它下下的经验的过去，今天工作开完你给等等表达民主这边过来呀，都是等偏南的下。
这次应邀学者除了就蒙藏条约方面发表演说之外，还就西藏和满清的关系方面也进行发言。2007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藏学家艾里特斯波林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地区的一家档案馆中发现了这一条约的藏文原稿，并于2008年6月17号向外正式公布。藏学家艾里特斯波林作为主讲者前来达兰萨拉，将就蒙藏条约方面发表演说。美国藏学家斯波林曾表示，蒙藏条约藏文原稿这么多年来一直藏在档案馆不予公开，原因是因为害怕得罪邻国中国政府。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教育部秘书长马丁库巴昨天向一批西藏青年发表演说，要求他们加倍努力，肩负起历史使命。有关讲话内容方面，西藏青年会会长策划人曾向本台介绍说，
给大家说，那个做青训的那个到去做考研的呢，到选给研究部要的啊，过段时间选给我们的内容的要的，别的国家选给研究部要的研究马上我们。
秘书长马丁库巴指出，不论是哪个社会，历史使命自然而然地落到年轻一代身上，而年轻一代要承担这一使命，就要在学习等各方面都要加强和锻炼自己。西藏青年会从昨天开始在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举行为期五天的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卡纳塔克邦教育部秘书长马丁库巴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开幕式。举行这一活动的目的方面，西藏青年会会长策划人曾向本台介绍说，
并且我们他自己行动起来的早上星期啊，他自己可能对里面要要你啊你忘记给他花多你就选给你给你给你给你双方你不就找到你给什么自己。
西藏的斗争要继续下去，而斗争要继续，每个人要肩负起责任，尤其是年轻一代。因此组织方面每年都举行这一西藏青年培训活动。这次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近50名西藏青年参加了活动，其中大多是正就读的大学生，另外还包括部分西藏僧人。策划人曾表示，这次培训活动上安排了部分国家的独立运动史讲座，以便为西藏独立事业起到借鉴作用。他还说，这次主办单位还邀请尼赫鲁大学教授就日益强大的中国对印度产生影响方面发表演说。此外，这次培训期间讲座议题还包括西藏青年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以及西藏独立历史。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入侵前曾抵达过西藏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学者贝塞克近期不幸去世。据西藏故乡网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蒙大拿大学教授贝塞克于本月6号不幸去世，享年88岁。中共入侵东土尔其斯坦时，贝塞克跨越2000英里的路程，最终于1950年4月29号抵达西藏首都拉萨，并同西藏政教领袖14世达赖喇嘛举行了会晤。他在西藏待了近2个月，最后途经印度返回了美国。当时为了反中共入侵西藏，西藏外交部方面通过贝塞克向美国政府寄了一封信，要求美国方面对西藏提供武器援助。贝塞克于2009年在美国纽约同达赖喇嘛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介绍西藏藏巴德系政权。 新下巴财团多杰在人民巴的西安瓦南家时任西边之职，后在香河下年等地常年担任征税官。1548年被人民巴任命为日喀则总兵。1565年新下巴杀德西之地，举兵造反，先后占据乡巴囊伦如字帕日等宗，到1566年几乎囊括了整个藏地，从此自称藏巴国王。新下巴有九个孩子，他死后由拉旺多杰继位。拉旺多杰死后由其弟丹松汪波继位，丹松汪波死后由其子彭措南甲继位。公元1613年，彭措南甲攻灭阿里王国，并将四边的小国予以占领。彭措南甲崇信西藏佛教各教派中的噶举派，并两次因宗教纠纷出兵攻击不丹，并给噶举四大之中的噶玛巴奉上卫藏之主的印信，同时却仇视新兴的格鲁派。1617年，信仰格鲁派的卡尔喀蒙古卫地格鲁派信徒组成的联军反攻藏巴国王。次年，噶玛巴丹松汪波率万余人前来，打败了由色拉寺僧兵与其他格鲁派施主所组成的联军，占领色拉寺和哲蓬寺，杀死几百名僧俗人，其余僧侣被迫逃往北方，并在扎什伦布寺与日喀则之间建议噶举派寺院。在扎什伦布寺后山采石时，滚石毁坏扎什伦布寺房屋多处等。藏巴国王还统一度量衡并制定了国法，史称十五法。1621年，格鲁派军队与有50达赖喇嘛的管家迎来的蒙古军队在拉萨附近的决战中击败了藏巴国王的军队，藏巴国王的军队退守药王山，危在旦夕之时经班禅省波学从中调解，藏巴国王允许哲蓬和色拉寺僧人返回寺院，退回格鲁派寺院的庄园，改正被强制改宗噶举派的格鲁派寺院等。但藏巴国王并不甘心，此后仍继续仇视格鲁派的政策。50达赖喇嘛的父亲被拘押致死，吉秀德瓦等格鲁派施主被迫逃往蒙古，同时还与占据星海尔信仰噶举派的蒙古林丹汉和在康区信仰西藏传统宗教辩驳教的白里王联盟，试图完全消灭格鲁派。在此之际，格鲁派不甘坐以待毙，派人从新疆引来蒙古军队攻灭了藏巴王朝，建立了西藏甘丹颇章政权。格鲁派与历代达赖喇嘛，宗喀巴是西藏安多宗喀人，也就是今天的西宁附近的人，名罗桑扎巴，16岁前往卫藏学法，随各派高僧学法，主要接受由阿迪峡开始传承的噶丹派理论。因目睹当时西藏各教派戒律松弛、休息没有一定规则等现象而著有《菩提道次地广论》以及《密宗道次地广论》等著作。公元1409年，在扎巴坚赞的支持下创建甘丹寺，由此标志着西藏四大教派之一的格鲁派的正式形成。宗喀巴自任甘丹寺第一任赤巴，赤巴是指寺主之意。甘丹赤巴的继承不采用转世制，而是从格鲁派最博学的僧侣中通过考试选任，在西藏拥有极高的声誉。1416年，宗喀巴弟子蒋扬须杰创建哲蓬寺。1419年，宗喀巴弟子释迦乙烯创建色拉寺。宗喀巴于公元1419年圆寂，传承光大喜事业哲为其两大弟子即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第一世达赖喇嘛根登珠14岁出家，1414年拜宗喀巴为师，1447年创建扎什伦布寺，即3000余僧人，自为堪布，被称为班禅格登珠。第二世达赖喇嘛根登嘉措幼时被认定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根登珠之转世，并引入扎什伦布寺。听众朋友，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希德。